好，那我们看一下 SDS。好，那以前的收据最大的麻烦就是贵，对不对？各种收据非常贵，然后呢，那也挺麻烦。那现在就要流行要便宜嘛，所以后来的话就弄一个叫 SOAFS 这种概念，就是用它的 storage space 啊，然后那一套一直延伸过来的机制。好，那传统是这样啊，假设前面呢是有四台 IPv4 server， 上面有些 VM， 那背后一定要 storage 嘛，放那些 VM 的档案，所以背后就有一个SAN 这样子。那所以就透过像 Fiber 啊或 Icecast 这样，那就便宜就 Icecast。好了，那我们要看就是那背后那个 storage 到底是做了什么事情，所以微软就可以拿来做嘛，就模拟那个事情出来这样，放那个 SAN。所以 storage 的 array 里面呢，就会有很多 controller， 然后里面会有软体，因为它通过软体做一些额外的功能，好像 dedupe 啊、压缩啊这种东西这样。好，然后背后就有一个 backplane， 就是一个背板，然后接到后面的一堆次点这样子，当然这大部分都可以扩充。所以实际上它就前端透过一个界面，像 Icecast 的界面，让你去连到后面去，那它也可以帮你做这些事情，好，去把你资料分散到后面啊，做容错啊，这个等等，甚至做复写，做这个事。所以其实微软也可以在 Windows 上做这个事嘛，他就做这件事情。好，所以他第一个呢提出来的方式就是用 SOAFS， 就是用 File Server。所以现在看到中间这一块啊，这叫 File Server， 就是传统的 Windows Server 的 File Server， 对不对？然后呢，什么叫 Scale Out File Server 呢？就是你把 File Server 加成 Cluster， 像那个 Failover Cluster。那一般来讲做 Failover Cluster， 假设你有三节点。那上面的服务呢，通常就一个节点是主动节点，另外两个就是被动，这样对不对？它不能同时用。但是呢，你在做 SOAP 做 file server， 它有一个选项就是都可以用，也就是说它是可以做什么？做 load balance， 比如你有三节点的话，这三节点都可以被存取，就对了。好，所以我就假设这边弄了四台 file server 做 cluster 这样，然后呢，背后还是可以接你原本的那些硬碟啊，或者说你用比较便宜就用那个 JBOD， 就是然后硬碟柜这样子，然后就可以接。那中间这一层就有点像一个 NAS 那种感觉，哦，透过 Windows Server 来做，然后我们就透过它的一些机制去做容错也好啊，做复写也好啊，这些 dedupe 啊，这都有。然后呢，因为它是在 File Server， 所以前端跟你的 Hyper-V 或其他系统衔接的方式呢，就从原本的光纤，跟 Icecast 就改成用 SMB3， 就是那种共同资料夹动作做法，然后就 File Server 做 SMB3。那因为 SMB3 的话成本又比你用光纤什么的便宜很多，而且它也支援多张网卡，对不对？ Multi Channel， 所以效能也还 OK， 后面又很便宜，重点是少了中间那一层 storage 的软体。好，我觉得 storage 最贵应该是那个软体嘛，好，看到系统这样，好，其实就很便宜。好，那接下来可以再进一步，这现在是这样做。那如果你连后面那一堆硬碟都不想要买，那怎么办呢？你就干脆买一堆Windows Server 的，就是Windows Server 的这个 OS 的这个硬碟，它本机只有硬碟嘛，所以像这有四台 Windows Server 各有，假设各有四个硬碟这样。好，那我就把这四个硬碟拿来当什么？当 storage 的 pool， 取代后面原本那些硬碟，对不对 ？OK， 所以原本的 SOAFS 它只是做软体用途，对不对？资料不放上面，现在本身就放什么当 storage。那这个又比刚那个便宜很多了，因为它是落后到硬碟嘛。那随便一个什么 EU 设备，就是可以加几个八颗啊，几颗啊，其实不贵这样子。然后呢，你还可以进一步更狠一点，就是干脆他们是四台做 file server 吗？对不对？做 SOAFS 嘛，上面有硬碟嘛，做 storage。那如果这四台同时用 Hyper-V server 呢？啊，就变这样子。OK， 所以我做四台重启嘛，上面是 Hyper-V server， 又是 SOAFS， 又是 storage， 这样够便宜的，对吧？因为以前就是很可惜的是，你做 Hyper-V 的机器啊，你硬碟差太多也没有用啊。我们的 VM 的档不会放上面嘛，不会放 local 硬碟，就浪费了嘛。啊，那你不插硬碟的话，那些洞不就浪费了？现在就放在一起，这是最便宜的方式。啊，就整个 Hyper-V 加 S2D 啊 ，Storage Space 的 Ratio 叫做 S2D。然后呢，这方面也支援这个 Storage Replica。也就是说跟一般的storage一样，它也可以做什么？做复写的，所以我可以在两个远端的站台各架一组这个东西，然后它的storage的内容是可以同步的，同步才有一些用途，比如说假设你的 VM 在左边，它在右边就可以搬，然后它同步可以支援同步的复写跟非同步复写两种， 一般同步比较加分。那如果说你有效能的考量，就要非同步比较加分。所以你就可以通过他说 disaster recovery 做灾难复原，是一个非常便宜的那种方式，完全不用买特殊的那种 storage 硬体，所以 storage 厂商就会挨脚，对吧？好吧，那刚刚讲那个东西呢，就是应用的叫 S2D，S2D 是2012 R2 吧，对不对？是吗？哎，不，2016，可能没有。2012 R2 是那个叫 storage space 啊，部分的东西啊 ，R2 才那个16才有。那 S2D 里面包含第一个效能，它就会有 cache， 然后也支援那个，如果你有 NVMe 的 SSD， 就那种很快的 SSD。那它也支援那个 VM 做 snapshot。那容错的部分的话呢，它也可以，因为它是一个集区的，待会我可以看那个 demo。所以如果你要自己要换啊，或者要加，都可以用 PowerShell 直接做掉，就随时加一个机器或加个硬碟，这都可以做啊。好，然后呢，它有一些技术啊，就这个，像以前云端呢、啊，我们担心资料会不见，所以最早的做法怎么做？就放三份，对不对？就 copy 成三份嘛。OK 啊，那放三份，第一个就是。效率就不，因为它复制嘛啊。那第二个就是它的容量就调到三分，就浪费空间。所以放三分就是担心资料会不见。那如果说有别的机制可以让资料不要不见多好。好，所以其实也有很多论文有在做这件事情啊。那微软的 S2D 就用了一个东西呢，叫做local repairable 的 codes 啊，它是一套演算法，就算 parity 的，对吗？算那个同位码。所以当某一块有问题，它是可以算回来的。那他就不用弄三份，好，所以也就是说呢，用这个做出来你自己做的 storage 你是不用担心那种坏掉的，除非整座死掉，你看，不然你不用担心，啊，一个地方坏掉是没有关系的。那说就对，它有点像 RAID， 我觉得，但是 RAID 是一种古代的东西，所以现在都比较没在用它，哦，就不要管它。OK， 好，然后呢，也支援错误的侦测，它会侦测错误哈，那也可以测量使用量啊，也可以有 QoS 这样子，好。那你必须要是 Windows Server 2012 Data Center， 好吧，看看 S2D。好了，那现在你看到假设有三个 Server， 好，那上面各有一些硬碟，明白吗？好，三个 Windows Server， 那里面有内建的硬碟，我想要把它变成一个 Storage 这样子。好，那首先呢，因为它们彼此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共用的 Storage 嘛，就各自分开的 Local Storage， 可是它有网络可以接起来，对不对？好，至少一代我们接在一起。好，那现在我们要干嘛呢？要把把它先做，看它上面有多少硬碟啊。像这个指令呢，等一下，我现在查一下某一台机器上有多少硬碟是可以拿来放到集区里面做 storage 的 pool 啊。好，所以在上面就有那么多个硬碟。当然，刚有三台，就有三台各测一下是吧？好，这样。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把它合在一起，像这样子。好，这个东西叫做 cluster， 啊，要做一个 cluster 重启起来，把数据的重启。那进 class 的话，就下 class 的指令还蛮简单的，只要给它重启的名称，以及在这个重启里面的机器，像这边有三台嘛，好，那这三台机就会形成一个重启叫 demo。好，接下来呢，你可以用 get class now 去看你这个节重启里面有几个节点，现在是有三个节点，那现在都是 online 好，重启下完之后还没弄到词典，对不对？现在跟他讲说，那这重启上的每个节点的词典，那拿出来合成一个。好，接下来定义所谓的软体定义储存集区 ，software defined storage pool 啊。那首先你要先启动什么？启动这个 cluster 的 S2D 的功能，就一行指令啊，这就把现有重启启动了啊 ，yes。好，接下来你可以用 get storage pool 去看一下目前的 pool 里面，它就把硬碟都拉进来啊 ，pool 里面有多少个硬碟？一堆硬碟，对吧？有很多台。对吧？这样重启就建完了。好，所以现在就是变成一个大重启，下面有一堆硬碟，形成一个集区这样。现在不是要使用它的空间吗？就要在这个集区上面去建什么？建 disk， 就是像以前不是有建 VHD 吗？好，那个一样的概念，就要建磁碟。 好，所以我们要在这个重启集上面做指令，好，那就用 new one 了，对不对？所以这里呢就做一个回圈，借五个音点，从刚集去里面借。完了，这样子练起来 ，OK， 真的完成了。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进直接的念挖了就好了，这念挖了就可以拿来用啊。好了，那现在刚刚不是三个节点吗？那如果你要扩充它的规模，变第四台、第五台，你看效果太差，一点空间不够的话，我想加一台上去。那做完应该很清楚吧？先把它加到重启，对不对？加进去它不就一点吗？拿来贡献给那个深蓝色的那个集区，就这样子。好，首先呢，我们要先加到重启里面去。好，就下一行字就可以。你就用 add cluster now， 就把后面的机器加到现有这个重启。那现在呢，在 get cluster now 看一下，应该就变成四台了。啊，看到三台就变四台。我这边四个。OK， 好。好，接下来再看这台机器有多少硬碟可以被加到机器里面。这是新的那一台。好了，现在加到重启里面了啊。接下来呢，它不是有新的硬碟吗？啊，再把它的硬碟纳到那个蓝色的里面去，这样啊，就可以这样子，对不对？好，先看一下目前的这个磁碟有几颗，那继续的磁碟有，现在多了，看到没有？有比刚刚多了，对吧？它会自动加进去的。但如果说你直接写 script 的话，其实有关就好了。那原本 H2D 好像要三个节点的话，那你现在也可以支援两个节点。所以为什么要支援两个节点？就是有些 branch office 就是那种远地的，它可能没有那么多设备可以做这种事情，但是又需要 storage， 现在可以是可以做两个，做两个机器做一个 storage， 便宜的做法的话。好了，那 storage 做完之后，那就是监控它了，对不对？它总会有坏掉啊、效能不足的问题啊这些啊。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监控，然后能够量测它的目前的 capacity， 它的 performance， 还有状况。那以及将来如果说磁碟需要替换、坏掉干嘛，也要及时给做，这叫 storage health service。好，那这个是随便列一些那个可能发生的问题，超多的。随便有问题，你的硬碟就不能用，对不对？ storage 就不能用。好，那怎么解决它？好，那怎么监控它呢？你可以用 system center。Operations Manager Scope 2016啊，大家要中那个 Management Pack， 可以看一下。啊，就 Scope 2016其实支援监控这个 S2D 的 ，OK， 所以你可以直接在这边看仪表板，啊，就跟他说啊，目前我的这个S2D 的状况，比如说我总共有，哎，有几个 alert 啊，什么几个警告啊，啊，那目前 CPU 使用量就这个 File Server SOP 是什么量，然后它的。健康状况啊，空间使用量等等 ，IOPS 什么的都情况。那时候我可能下一次讲 scope 的时候就把弄得好。好，那到底它效能会有多好呢？这个上次那个之前我认你可以用过300万的，就300万的。然后我有看过，我有那个 demo 超过300万是哎1000多万是吧？6万，就好几12个纳的是不是？6个，16个纳，600万，还蛮恐怖的。看一下啊，那这个有4个节点，好，就是4个节点做成一个收益，那里面就有多个磁碟，那我们看到效果的效果，这一直跑啊，所以你看每个节点可以到70几嘛，快80，那四个的话就算蛮多，还蛮神奇的，对吧？更换你可以继续再往上加。好，这种做法的好处呢，就是成本非常便宜，它就是一般的 server 一般的硬碟这样，会非常便宜，而且它的扩充性很高，就一直加就好了。不过还是会有一些瓶颈，应该是，不然就不会说四台的 IOPS 是300万，然后16台是600万吧？哎，那都32台了，我看到是800万，它还是会有瓶颈，因为它中间还是要那个啊传输啊，然后这个是一个大瓶颈在。好，不过至少就是比较便宜了。那另外呢，现在支援那个 storage replay 卡，就是副本机制，啊，就刚刚那个东西啊，你可以做另外一座，好吗？那把它抄过去，这样叫副本机制。 那它就可以拿来做灾难复原。那过去做灾难复原的话，我们是用，就假设了啊，你就是 Hyper-V 对 Hyper-V 做灾难复原的话，你要复写什么 VM 对不对？那复写 VM， 你就要把 VM 的东西抄过去嘛？怎么抄？网路，对吧？你就是用网路抄嘛 ？OK 哈。那如果说你的 storage 背后都是用这个的话，它可以在 storage 上直接抄掉。其实就是以前硬体的那个 storage 也有这样的功能嘛 ？OK， 那叫做，你看这什么？什么 offload？你还记得名字吗？什么东西？大头人。这个行业很讨厌，一大堆的缩写。也不是我不想背啊，就是就大概会给那个莫罗大纲有写。对的啊，这个对对对，对，是吧 ？ODD。那 ODD 什么东西呢？就是你看啊，如果说今天呢，我两座 Hyper-V 背后各有一座 storage， 那我要做副本，啊 ，A 要把 B 抄过去。那原本传统做法就是 A 的 Hyper-V 要从它的 storage 把什么，把那个档案 VH 的资料读出来，透过 SCSI 或者 Fibre 到 Hyper-V 这个，再透过网路呢送到另外的 Hyper-V 去，在还没收到之后再写回它的 storage， 这是这样的做法。但如果说你有支援那个ODT 的话呢，它就干嘛？它其实是下个指令给那个 storage， 叫 storage 直接在后端抄掉，就 storage storage 被抄掉，这样速度会比捞出来捞进来的快多了。怎么样？它出去快了啊？那这种东西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类似的机制哦，像我们前面不是讲那个 RDMA 啊，对吧？或者 DMA 啊，都是这样的机制，就说我有个东西要从那边抄到这个地方来，对吧？照对于电脑来讲，我要从把它读到机体里面来，再从机体写过去嘛。那如果可以直接呢，它就直接对抄出来了，好吧？就类似这样的概念，这个支援这个东西。好，那它支援第一个呢，它可以做跨geo规，就跨地点的这个 cluster， 这个以前 server 就可以做了，跨地点重启就可以做。好，然后另外呢，它可以做 server 对 server 的，啊，你可以做单独的重启嘛，哈 ，cluster 对 cluster 也可以。那它不一定是抄，你可以扩充嘛，可以延伸，可以做。然后呢，你的磁碟不管是刚讲的 local 的磁碟，还是你是接 SAN 的，对吗？或者是 SAS 的都可以。然后支援同步、非同步。那非同步用在一个地方是，前阵子如果说你有看我 FB， 我在抱怨一个学生怎样怎样的，哎，人们在关心的东西啊，对吧？哎呦，大家这么关心我，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啊，他们做什么事呢？就是跟政党没关系的，他就是。两个台湾有两个地点，啊，放什么呢？放 SQL Server， 他放的是 SQL Server， 那做什么？做 OSI， 所以他希望在某一个地方的这个资料库就要抄一份，然后到另外一边去这样做 OSI。万一他死掉了，可以到另外一边嘛？啊，做这件事情。那 SQL 也是这样的概念啊，你抄写的时候就有两种方式嘛，要叫同步，要叫非同步。同步的意思就是说，当我的 AP 写东西到这个地方，就这个 SQL 这个 storage 的时候呢，他就把资料抄一份过去。等到抄完了，再给我一个 response 说 OK 了，这样。所以这种好处是 guarantee 两边都资料一定是一样的，不会有漏掉的。那非同步就不同，非同步就是我去 AP 去写一个人到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写完之后呢，就直接跟我讲说 OK 了，然后他稍后再复写到另外一边去，这样，这叫非同步。好，所以非同步有它的好处是什么？效率比较高，就对 AP 来讲，对吧？反应速度比较高，缺点就是有可能会落资料。对吧？那同步的话就是 guarantee 的资料会一致，但也有可能因为它要写要等嘛，因为网络关系，所以前面的 AP 效率就会差一些的。所以那时候在看说，那到底要设定成同步的还是要非同步的呢？对吧？然后他们是设定成非同步的。为什么设定的时候他说哦，预设常常因为效能差会干掉，所以不能让效能差设非同步。那我就问他。难道效 user 不会干掉资料不见吗？他说 user 不允许资料不见，就好奇怪。我说不允许资料不见嘛，那你跟他做同步，就神奇。好，那是大家一个迷思啦。就是我说哈，那 user 觉得慢，现在就慢，他说没有，他说担心以后会慢。你知道大家做 IT 做久都知道 ，IT 只解决眼前的问题。对吧？不用想太远了。 你说讲半年一年就难看，你说现在不慢，其实你就同步就好了，对吧？将来慢再说嘛，对吧？理解吗？他就是卡在那个地方。不过他们现在还是做非同步了，所以知道掉了怎么办？不是算了，要重建呢。他们做的系统是那个桃园国际机场海关查验的那个。你知道什么？你进关的时候有没有？然后都阿高糟糕，资料没有，你没有出过国，怎么可以回来？啊，所以下次如果遇到这个方就是那个系统问题。所以他怎么做呢？因为他是不同步，所以他是就政府单位就挨叫之后呢，那个这个厂商就要去嘛，就到我们桃园那边有 local 端一份，他没有抄到外面的，所以就手动把它搬过来，移民局或者什么的，或者把它输出来，然后所以好像没有太神奇。好，这样知道我在抱怨什么吗？没想到，还好他只是进出关的，还不是用在飞机上，对不对？那知道。好，再来。那微软在 Azure 上不是有一个 Azure Site Recovery， 就是做那个灾难复原的一套服务了啊。那这套服务其实就可以去应用到这个东西。好，也就是说，如果你有资源这个话，其实 Azure 它会装 Azure 在你的 local 端，就 S O Office 上面，它可以下指令给这个 S O Office 做什么，做动作这样。好，所以它可以应用这个。也就是说，你的 local 端的 Hyper-V 两座，如果要做容错的话，可以用 Azure。好，那它可以支援 PowerShell。那如果你有在写程式，你可以用 SM API， 你可以用 MSN 去找。SM 呢，不是你想的 SM， 好吧？是那个 Storage Manager， 忘记叫哪个，啊，叫 Storage 管理 API。MSN 有，就是一套函数库，你可以引用它，然后就有写程式做。好，那代表一件事情，就是说那个 Third Party 其实可以在上面做很多事情，啊，而你自己也可以做一些事情。那 API 不是 PowerShell 指令哦，这 API 是一个函数库引用。加入参考第二档。好，再是 QoS， 预设呢，它会启动这个 storage 的 quality of service 的功能。那它会去监测呢每一台 VM， 以及每一个 VHD 的 IOPS 的使用的状况，以及它的 delay 延迟，就是它的 response time。好，那它的你可以设 policy， 比如我要设定的时候，那哪一颗硬碟最多只能用多少 IOP， 这个你在以前 Hyper-V 上设定就有，对不对？啊，另外你可以设定一个 VM， 啊，你可以设定某一个 service 或某一个 tenant， 某一个客户来做这个事情。那它可以设最低 IOPS 跟最大 IOPS， 那透过 policy 去做分配这样。那管理呢，除了 PowerShell 之外呢，最方便的还是用 System Center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跟 Virtual Manager。所以讲半天就是跟大家讲说，这两个东西你躲不掉，好吧？就是 SCVM 跟 Scope 一定要用，要不然你会很累。所以就常常就用了啊。好，那所以呢，你有这个东西之后，其实你要用哪一种 storage 就随便你了，对不对？好，你还是可以用你原本的那个 SAN 啊，这都 OK。但你是可以考量，就是说，那我可不可以把这些东西弄成我刚刚讲的 SOFS？ 好，它的好处就是除了便宜之外，就是因为它是个 file server 嘛，所以用起来就很方便、很简单，只要能够透过 SMB 点都可以做。像派博利正好可以做，所以还算方便的场景。好，那这些呢是那个软体定义储存的一些那个情况的操作的。那我们看一下绿色的部分啊，像对以前那个档案系统除了有 NTFS， 现在多一个叫 REFS。OK， 好，那如果重启还有一个叫 CSVFS， 新的档案系统不是。然后它也支援那个 SMB 的 Body Channel， 这一点就有啊。然后 Data Dupe， 然后另外呢，最好是你的那个网卡支援拿 DMA， 啊，那效率会是最快。那如果没有也 OK 啦，可以做这样子。然后它有支援 SMB 上的 Direct， 啊 ，Key Voice 啊。那绿色部分是16加加强的作用，那蓝色是新的功能这样子。像刚讲那个一样，大概这些。OK， 好，就大概这样。好了，那所以 Azure 呢，你会发觉 Windows Server 其实把 Azure 的东西弄进来 ，OK 啊，包含就几块，那个是运算。我觉得现在 Hyper-V 已经不叫 Hyper-V 了，它不再是那种虚拟化的平台。 以前大家都拿来跟 VM 比嘛，对不对？现在已经不是，我就不能拿来比，两个走向不太一样，对吧？对吧？因为他已经把其他都做到还有里面去了 ，VM 还是单纯在做那个虚拟化那一块比较强。啊，对，刚刚有人帮我查到了，我说那个通道不是有三种吗？啊 ，VXLAN 啊 ，NVGRE 还有叫 STD， 真的叫 STD， 不叫 SD。那 STD 会比较快，因为那个拆解功放它有网卡做啊，网卡有个功能叫做 TCP segmentation offload， 我背起来 TSO 啊，就是 TCP 封放的 segmentation 切割啊 ，offload 就是由它来做嘛，不要 CPU 来做啊，它就可以用这个功能，所以效率好，那叫 STD。它是2012年8月的时候用出来的。好，所以艾维现在其实就把很多虚拟化的东西都做在它底层里面去了，这样子。那你可以用什么？要刚讲前面讲 hyper converge， 把这些东西都在一起啊，或者是用超规超大规模。那因为更老 Windows Server 本身有安全机制嘛，就虚拟化本身它已经有安全机制，像 VM 加密什么都有，所以算是够安全啊，那也有弹性，那它也容错，你可能就是 pass。那另外的部署的方式呢，就很快速，像我刚有可以看影片是用 PowerShell 做快速部署啊。然后呢，不只用 PowerShell， 你可以用其他的工具，像 SysCenter 啊，去控制 SDN 去设定大家。然后安全性的部分呢，用 MSG， 就你可以把你的网络呢，透过 Network Security Group 把它做区段分割啊。那每一个 group 可以设不同的安全原则，连接负的原则等等这样子啊，那就可以做进一步隔离。那因为它是一个逻辑上的 group， 所以跟网段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可以就不能说这一段是一个 group 啦，你切得更细一点，就更安全啊。好，那 DMA OK， 那成本就很低啊。那另外我刚提过副本机制啊，所以它透过副本呢提供底层的灾难复原者啊，安全 QA 上还是过手还是。好，那安全的部分其实是用 Windows Server 的那些功能，像 Shielded VM 啊、Credential Guard 跟 Device Guard 啊，大概这些这样子。好，我现在讲太快了，OK， 没关系啊。好，所以我们要回到刚刚最开始，就是好，所以你可以看一下过去到现在，我是从那个 system， 我是真的是从2012才开始玩，我并没有用过2007 R3， 所以2007我并不知道它以前有多，从2012开始，但从2012至少2012开始是。最完整的一次深深的七大功能都出来了。那本来呢，我在跟那个 David 在谈说这个研讨会，深深的其实有现在至少还有六个 server 了。那我们那时候只有挑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跟 Scope 讲，那为什么另外四个不讲？第一个哈用的少，第二个大家不知道它是干嘛。所以一不知道干嘛呢，你就不会来听课。啊，所以我们现在很担心下次我们上 Scope 呢，来的人就比较少，啊，所以大家务必要来吃下午茶，虽然这是很相信你们啊，因为大家不知道啊，所以前日我收到一个案子是蛮有趣的，就是有一家公司呢，就说哈，在寻找一个人是会那个 System Center Service Manager， 也叫服务官员那一条是吧，就是要会这个的人，然后找到我头上来，那他们要做什么事呢？挺好，就是，IT 呢不是会有很多的那种问题，就 user 端的一个问题嘛，那就会填那个问题单，对不对？然后就送单，然后就做处理，然后要接案嘛，干嘛？那有套那个机密的工具啊，那个系统要用这个做。你就听到哪里问题？就像跟打卡差不多那种感觉了，是吧？哎啊，你这个电脑宕机了。啊，送完之后，哦，有人电脑宕机了，那我派工给谁？我要派工给他了，那他就处理完之后来填一下单子，然后这个设备一拿完成这样的。我想起来那就是做一个网页有没有？然后弄个这样的表格，对不对？然后写个 ASP 单内啊，然后你可以新增修改删除就好。然后他们用深的 Service Manager 做，神奇的啊！所以我就问为什么？因为光深的授权就很贵。他说是因为客户呢有这个授权，哦，这第一个，所以不用再花钱。那也不对啊，知道吗？我跟你讲啊，刚刚那个需求啊，你单独去开发一个应用程式做的成本，跟你用 Service Manager 去做的成本还有一个重， 设计费用成本重很多，重非常多。那后来他为什么后来就会懂？因为那个有这个授权的那家公司的这个 CIO 有没有？有来听过我 seminar 给他，那 seminar 就会介绍这个东西嘛。我刚好好像是我讲的那场，刚才。那我里面一定会提一些东西嘛，其中有一项就是呢，叫做那个CMDB 啊，就说 IT 的主态管理可以有透过这个机制可以留下记录嘛，好吧？就说哦，可以做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要干这个事情，你知道吗？然后所以就有一个厂商去接这个案子，然后就要做，然后他钱非常的少，少的意思就是说我出去不划算的，你知道吗？我就跟他讲说我去一定不划算，那你真的要他做吗？所以我就是说，大家不熟悉那个是干嘛的，好，所以就有误解了。所以，你因为不熟悉，你也不知道他来干嘛、干什么用。所以现在目前，我跟 David 的想法就是说，至少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上面有 Virtual Machine 两个字嘛，大家懂它跟虚拟化有关系的，所以你会看着 Hyper-V 的面子上就过来用，对不对？可能会嘛，所以这个就是一定会有。那第二个是监控是一定要做的，SCOM。我想你有在用 SCOM 的学生，太伤心了，这两位。那你用 Virtual Machine Manager 的学生，超伤心，你这样叫 David 怎么干？所以你要弄到这个东西就难了，知道吗？不管他引进到哪一版，啊，就算到2016对你来讲也是2016到2017的功能，没差。所以现在就卡在这个地方。好，然后呢？你如果不用它的话，啊，会很麻烦，你知道吗？就是我们，你看到我们今天讲整个软体定义中心里面有很大一块是讲要监控这一块，很大一块是做什么？做网络管理部署这一块的。那这个东西没有它两，没有这两个东西就不能做，你只要学不下去就超麻烦，就非常非常麻烦。所以我们还是得要讲，啊，所以我们就安排了两场，啊，一场是下次，一场是 CBU， 只能这样子啊。然后呢？而且不能光讲那个，就是我们本来要讲那个深深的2016的东西，他们说那我们就要讲新功能，以前不是都讲新功能，然后就发觉哦，越讲人越少，你有那种感觉吗？就讲新功能越讲的越少啊，所以呢，所以你就会发觉我们在讲 SCOM 啊，还有那个 VM 的时候，其实不会只讲新功能。上天都讲新功能，就是讲，就从头就对了。好，比如我们在讲这个 SCOM 的时候，就会从最基本的部署开始，安装啊、部署啊，收资料最基本，然后做报表开始这样，就从基本开始。不然后面我们讲那个 AD 有没有？我不是讲 AD 吗？还是不会去？你大概我猜应该有十几年没有讲过 AD 了。再这样不然，我们会从头讲，只能从头讲。从安装 DC， 这怎么好笑的？哎，我去过很多公司，发觉很多人没有安装过 DC 呢，他是用前人做的 DC 呢。难道有一天 DC 挂了要建，他就装不起来了？你看看，真的是这样啊？哎，就从安装 DC 开始，那那些没什么好笑的，有啊？那你怎么样自动化安装 DC 呢？对吧？很多事嘛，副本啊，干嘛的？就是从那个很基本开始，看网域啊什么的，连账号都要讲。这个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大的落差。有一次我去一家公司，那家公司超大的，A 开头。然后呢，现在公司呢讲某一件事情跟这个没有关系啊，讲不讲真的，突然谈到一件事情叫做群组 ，AD 不叫群组嘛 ？A 群组有三种，对不对？大家都知道啊，我们 local、global 跟 universal。不知道为什么这三种，他们知道就随便找一种建起来就可以把人加进去，理解为什么？他们是这样玩的，反正就是他们群组是来设权限的嘛，所以呢就建一个群组，哪种随便这样就可以讲人家去，那群组就可以拿到档案上设 NDB 权限了，他是这样弄的。所以就神奇的地方是，他会有些人用 Universal Group， 有些人用 Global Group， 有些人用 Local Group， 这样他都没事。为什么？他就拿来设权限而已嘛，还真没事。他什么时候出事？还真出事了。你猜会出什么事啊？就有人用那个 file server 档案就会没权限，为什么？有奖征答啊？为什么？ 怎么换？我第七卦就全挂了。不是，因为有人用的有的分数度是吧？有的分数度是放在哪里？放在 GC 上面 ，GC 挂了。你知道我在讲什么？然后他的第七有没有做有的分数的 catch？ 所以你就找不到有的分数群主了，对啊。那你说用你的分数设群主死？对，他就说为什么群主会不行？我看到哦，因为有的分数。从那一开始哦，原来这三个群是不一样的，不是废话吗？所以大家都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啦，这样理解吗？所以就有一些误解在，所以我们那时候才安排说，那就来弄这个东西嘛，好吧？就从头讲到尾讲。好，那之前有人问我说，那 S S 然后去问我，那一个下午讲 A D 讲得完吗？当然讲不完。啊 ，A D 可以讲什么？讲十遍嘛，对不对？那我们就挑那个从头到尾，我不会讲你的新的东西讲。然后后面这个也是。然后另外我那时候有提一个东西是这个。啊，这个东西我已经什么，已经大概将近20年没讲，15年了。你们听过这个吗？上次讲好像是在 Windows Server 2000的时代啊，什么时候？我忘了。哎，就是 Windows 的服务了。啊，就这个东西。我今天让大家提一下，跟我常在管，为什么？我说一些照理。就这个，这是 Windows 的服务，对不对？看过吗？对吧？问个问题啊，来，有没有人从 A 到 Z 知道每一个东西都是干什么用的？真没有啊，没有。刚好我知道，也不是说完全知道，如果你有装一些额外的软体，可能我就不知道啊。但是内建的我都知道。OK， 你就知道每个服务是干什么样的，那它为什么要启动或者不启动，然后它相应性这件事情，对吗？它启动或者顺序嘛。然后呢，我们再重启来先问他的，然后一大堆东西都，所以这个我们就专门讲的，专门拿一堂课来讲的，也是很酷的一个东西。这可以讲会讲到死，知道吗？随便讲到一个，好、哦，讲到 IIS， 我靠北了，就一堆东西又怎样？所以会把这个拿来讲啊，这个是那时候我放进去的，那 David 说 OK， 然后就讲，神奇的那种课程。然后呢，还有一个东西是这个。这东西从来没讲过，在微软场子从来没讲过东西。什么呢？就是拿 Windows Server 当 router 用，当 NAT 啊，当 VPN 啊，对吧？大概不会这样用。那因为不会这样用，所以你就发觉到后来有人要架那个 Private Cloud 就会出事了，因为 Private Cloud 的那个 Gateway 就是用这个架的，那你就不知道它运作机制，就不知道怎么做 Load Balance 这个东西的事情，就会死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我也。靠过这个赚过钱，就是，所以我们会常常谈。好，那时候怎么做 router 啊？这个东西这样子，这也可以吧？好，那 IS， 那 IS 这个东西就多了。IS 刚才也，上次我讲 IS 是那个玛雅预告那个世界毁灭的那天，是哪一年？2011年。对啊，我那一天世界毁灭是下午嘛，正好在讲那场视频啊。我特别的第一页就是那个。明天过后的这个场景，就 observe 了。那因为大家完全搞不清，就是我刚刚遇到一个状况。我刚讲半天，你们发觉啊，虽然我们讲的是网络的，但是它跟开发有很大的关系，对。那这个也是，所以就会遇到那种状况是，就是 observe 了。observe 上面的东西啊，有很多是开发人员知道，有很多是 ID 人知道，然后他们互相彼此不知道对方知道。然后 IS 上面有很多是两边都不知道，像什么像应用程式集区的设定，啊 ，ID 人可能知道什么叫集区，可你不知道为什么要调那个东西，调那个有什么差别这样，那开发人可能不清楚。那这个东西就是我们那时候想谈这件事情的，所以慢慢就是要让大家，就是有点跨领域的，啊，所以会开始谈一些比较很跨的东西，啊，让你了解到就是哦 ，ID Pro 其实是为了 support。应用程式或系统存在而存在的一个行业，所以它不是 developer 的那种敌对的那一方就是。现在大家都觉得 developer 跟 IT Pro 是一个敌对一方，好像是让你改变这样的想法。OK， 好吧，那大家有什么问题给我问一下，那我就结束。今天晚上我去试问。如果贵公司我也邀请我去，我也点这里去。 我最近学会喝酒，可以了。啊，真的。那每个人的问题是：我为什么变这样的？原因不能说，反正就变了，想法不一样，就是。以前会是怎么来说？以前就是工作 ，OK 啊，工作20几年了，工作到一个什么程度呢？就是我20几年来啊，去看过电影，看过2次，而且是今年，什么美国队长什么我都忘了，看过2次，就是啊，这种破烂生活。所以全部在考这个东西，所以呢，啊，因为然后都出了一些事情，今年出了一些事情，然后现在收入很少，对吧？然后就变这样。为什么就这样？啊，那
有时间？
什么？
有时间
不是啊，是受到打击是吧？啊，然后就想开了，啊，就觉得。就觉得啊，赚钱不是最重要的事情，花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OK 啊，对不对啊？以前讲说糟糕，这个怎么省怎么省，现在是想办法卖房子去买车子。对啊，现在我现在准备看下来车，然后准备卖房子。是要买一台超跑，然后开完然后就撞车子，懂吗？跟想法不一样。好，还有什么？好，没有，我们到这边了。